鲁王千岁程咬金，为了救薛礼薛仁贵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西凉营盘，去见苏宝同来取解药。他到了营门，愣装大辈儿，骑在马上咧着个嘴，愣说是苏宝同的爷爷。苏宝同压着火来到外边看了看，怒目横眉，用手点指，呔，老头，你是什么人，竟敢耍笑本帅。程咬金心里是真害怕呀，暗想，我的儿子程万牛死在他手，杀子之仇未报，那天两军阵前我没有到疆场，在城头上观望，他没见着我，可是那天晚间送罗通的时候，我可马踏他的营盘，虽然没有和苏宝同打过碰面，要是别人认出来，我命休矣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谁让我是薛礼的半拉干爹了呢？想到这儿，他骑在马背上咧着嘴，上眼下眼看着苏宝同，像，真像你爷爷呀。苏宝同愣住，心想，哎，这人的说的话好像跟我有多大交情，你什么人，姓字名谁，到这干什么来了？我问问你，就是苏海苏宝同，然爷，你爹是苏凤，你爷爷叫苏定方，对不对？不错。哎呀，待我谢天谢地，老苏家总算有香烟后代啦。苏宝同一听愣到这了，他双手一搂织机灵，老头，你是谁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嘿嘿，孩子，你知道救你爹苏凤那个人是谁？给你爹通风报信的是谁？不知道啊，就是程咬金。要不是程咬金给你父亲送信，你父亲逃得了吗？他要逃不走，不也就死了吗？他要死了，你兄妹不也完了吗？哦，程咬金是我的恩人。对，你知道谁是程咬金吗？
不知道。
爷爷我呀。哎，孩子，把你爹放走之后啊，他们好个盘问呢，差点露馅儿。好悬了，我跟着掉脑袋呀。孩子，这个罗成啊罗通啊，这俩家伙才狠呢、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，心狠手黑，把你们全家都杀了，他太不对了。什么叫仇啊？当初你爷爷苏定方杀罗毅杀罗成，那是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。后来苏定方和苏凤投降了大唐，和罗通是同殿称臣，罗通就不应该记恨前仇，把你爷爷一家子杀了，这个小挨招的太损了，将来不得好死。那位说了，真是程咬金给苏凤送了信儿吗？不是。谁送的信呢？是豫总兵张世贵。你想啊，程咬金和罗成是磕头把兄弟，罗通本来不知道他父亲是死在苏定方手，这还是程咬金告诉他的，并且给他出的主意，你要是跟万岁说，皇上绝对不能让你杀了苏定方，干脆你偷偷把他一杀，人也死了，皇上也不能把你如何如之何。就这么，罗通才动手杀了苏定方一家。那个张世贵呢，他跟苏定方是好朋友，苏定方投了大唐之后，总得找两个近面人啊，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去， 那天要动手杀老苏家的时候，是张石贵悄悄派人给苏凤送的信儿，苏凤才逃命。这事情怪就怪在哪儿了呢？苏凤临终前没说清楚，就叫程咬金钻了空子。换句话，程咬金这叫智谋啊，他呀就像那算命一样，能两头赌，在这字里行间，哎，他就能够找出窍门，就把苏宝同给唬住了。苏宝同一听他父亲苏凤是程咬金救他，感激涕零啊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哎呀，老恩公，老千岁，老爷爷，老祖宗啊，多谢你救了我父亲小孙孙，给你磕头了，棒棒棒，磕响头。他这磕头啊可麻烦了，周围还有那么些战将呢，主帅磕头呼啦都跪下了，棒棒棒，爷爷你好，给爷爷磕头，咣咣，朕的帐篷都嗡嗡的。军卒一看主将磕头，他也磕头，程咬金这乐了，孙子都起来起来起来呗，别磕了别磕了，来来来，陪我喝酒陪我喝酒。程咬金嘴里说着，心里着急呀、啊、心想怎么能提到解药呢？
哎，不好，我头好晕。
老人家，我扶您歇一会儿。众将官，你们替我巡营廖少，我和老恩公好好叙叙旧。就这样，有苏宝同搀着程咬金来到自己寝帐，又替程咬金扒掉靴子，扶他上了床。两人越说越近乎。程咬金倚老卖老，哎呦，真孝顺，好啊。嗯，程咬金要弄解药，贾谊说，
哎，孙儿啊，
你说你打那个飞刀是不是有毒啊？啊，那叫什么飞刀？这叫五毒飞刀。跟您说，毒药也是他配的，另外呢，他老人家特别关心我，怕我被飞刀伤着，要亲自配的解药。爷爷，您还不知道呢，你知道什么叫五毒吗？
不知道啊。
就是蝎子、蜈蚣、长虫、仙鹤顶上红，养鱼尾上针，五种剧毒配出毒药，非得自家独门解药能救，不然非死不可。哟，真有解药啊！啊，
哎呀，
他们叫我来就是来偷解药了，我回去没拿到解药再派人来盗，你可别丢了。不会的，老人家你看。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个精致的兜囊，老人家你看啊，打开以后里边取出来三包药，这一包药里是两小包，看着没有，粉的是外服，白的是内用。吃完这种药要发汗，发三身透汗，毒气顺着汗毛孔啊都出去就好了，像好人一样没事。可是要是治不利索，老人家百天之后还得犯，到那阵儿从骨头里往外烂，这人非死不可。可厉害呀。哦哦哦，程咬金在听苏宝同说话的时候栽位在床榻上，假装呼呼呼打呼噜睡着，像没听一样，等他听完了也看明白了，噌就站起来，一伸手唰，他把那个精致的囊袋抓过来，哦，这是解药啊。哎呀，你呀太大意了，快快取火去，拿火啊，拿火干什么？哎呀，你快拿吧！啊啊啊！哎，苏宝同对程咬金言听计从，转身把那旁的立灯端过来了，是小孩胳膊粗的蜡烛，端过来给您火，往前一递，就见程咬金把这药往这包里团吧团吧，拿着火着，噗，给点着了。苏宝同一看，哎。爷爷，你怎么解药烧了啊？烧了好，烧光了好，呼呼呼呼呼，霎时间屋子里边 药味弥漫呐、啊，烧尽了往地下一扔，故意用脚又搓了搓，弄点水花一浇，哎，没喽！这回我放心了，薛立业、薛仁贵，没有解药你是非死不可。苏宝通傻了，老人家，你烧它干嘛？你可真傻，你留着是祸害呀、啊，万一被唐将偷走。薛礼就有救了，薛礼可有本事啊，你别看他这回被飞刀打伤，那是一时没注意，下回就留神了，他们偷不去在我身上放着，嗨，你那不是有财遭贼吗？他们老算计你呀、啊、烧了不好吗？我师父说怕飞刀伤着自己，哎呀，你师父也糊涂了，你自己的飞刀你能往自己身上拉口子吗？啊，要那有什么用啊？对呀，老人家，还是您想的周到。哎，这回就放心啦。他往床上一栽呗，呼呼呼又打呼噜。苏宝同一想，年纪大的人较多，叫他睡会儿，我出去。他刚要走，程咬金把眼睛睁开了。哎，苏呀，你干什么去？您老人家休息，我到外边寻营料哨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在这住了，时间长了我怕李治那帮人呢生疑心，我得走。老人家，我看您不能走了。
怎么？
您走你回去怎么交差呀？ 啊你是奉了李治之命来到解药，解药没了你回去说什么？哎，我呀早想好了，小瑞，你爷这两下子够你学一辈子的，回去啊我就说我被你抓住了，因为你看我岁数大，肉墩子一样，还没本事，没杀我是借我给你当信使，借我口中言传你心不是，你写一封劝降书，我拿这封书信就可以交差，我算没白来。嘿，您真高，好。就这样，苏宝同到另一个帐篷里急忙写了封信，把它吹干了，盖上印章，放在信封里，写上封皮，拿过来交给了程咬金。爷爷，您回去可多保重啊。
嗨，没事儿。
哎，我现在就得走了啊。他往外一走，旁边有人生疑心了。谁呀？就是哈密国的副帅，叫沙利汉。沙利汉手扶肋下的弯刀，心想这个胖老头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呐、啊、干嘛吃饱了喝足了要走了，我留了他最好的别走。
程爷爷啊，孙儿，
程爷爷，您偌大年纪回城里干嘛呀？多危险，不定什么时候我们攻城，这座城就得瓦解冰消，不如您就在这儿颐养天年，怎么大伙伺候你多好啊。你真是啊，嘿，嘴巴没毛，说话不牢啊。你把我留在这儿，你不要了我全家的命吗？你想啊，我的居家满门好几百口可都住在灞水长安，我到你这儿投降你们西凉，那李世民不得把我们全家都宰了，说啥我也得回去啊。嗯，沙利汉一想也对，苏宝同说可不是嘛，你老人家想的周到，不过您到那儿我见着，不不不，这么好，我呀在城里，你们在连营，咱们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，来个里应外合，万一找个机会咱俩这么一鼓捣，就去把大唐江山弄咱爷们手里，你看好不好啊？
好，好，
爷爷您真想得周到，将来啊你到我这不好好跟您学。
哎，学吧小瑞，我可当过皇上大德天子，行了，甭送了，我走了。
能不送吗？大家呼噜呼噜送到营门，有人递过缰绳，程咬金接过缰绳，一边走一边回头恋恋不舍，孙儿啊回去吧。 这回我来的高兴啊。哎，苏定方有个好孙子，老苏家有了香烟后代了。孩子，回去回去。他弄得苏宝同心里也酸溜溜的。程爷爷，你要是闲着没事就过来啊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就这样，程咬金走出庭园，这才张杆认凳，乘胯坐骑。卯秋请轻轻打了一掌，这匹马四溜步懒翻蹄儿。再看程咬金坐在了马背上，美嘴儿嘴儿嘴儿，夸夸夸夸夸，走出有三里多地。这个地方是唐营也不管，西凉营也不过问的地方。他回头看了看，苏海他们早就走了，扑哧笑了。苏海呀，我的孙子，你可上当喽！把袍袖拎起来了，在里边一伸手，掏出两包药来了。哈哈，药到手了，这回回城我又露脸了。那位说解药不烧了吗？谁说的？程咬金多鬼呀、啊！程咬金是人多大胆子多大呀、啊！您听过《隋唐演义》，大概你知道程咬金什么出身？他家住在山东东阿县，从小卖过耙子，那是混混了。三教九流他没有不懂的，什么做买做卖呀、啊，说书唱戏变戏法他都明白。光在大牢里做过多少次，那随便出入他接触的人都什么人呢、啊？那多精啊！当他看见了苏宝通拿出解药的时候，说清楚怎么用，他脑子反应特别快。你别看他六十七八的人呢、啊，他一想怎么办？孙子，我糊弄你还不容易呢吗？我这手多快，比变戏法的都快。他立刻告诉苏海去拿火拿火。苏海没明白，转身求火的，就这么功夫，手疾眼快，唰。把这个包里的药拿出来两副，这两副吞到袍袖里往里一掖，剩一副往里塞吧塞吧团吧团吧，在蜡烛上就烧着了。反正烧完了，药味也出来了，谁知道是一副两副三副啊？他就倒出两副药，他还琢磨呢，一副给我那巴喇刚儿子治病，另一副交给那些郎中给我好好检查检查，看看都是什么玩意儿，咱们自己也配上几副，将来谁要是中了苏海的飞刀，我就会治。费这劲干嘛？嗯，到城下了，嗨，小弟，你爷爷回来了，开城。大家一看，哎呀，程咬金来了，谁也不挑他，那么大岁数抱爷爷抱爷爷吧。城门开放，吊桥一趁平，呼啦新出出军兵，干嘛？守住城门口，怕有人呢冲进城来。一看后边没有追兵，把程咬金护送进来，吊桥挑起，城门关闭，程咬金直奔帅府寝帐。这阵薛礼的病更重了，众将包括李治都在这看着，大家埋怨薛显图，特别那几个哥哥。周青说，显图啊，你也不像话，你是老疙瘩，你淘气也跟我们淘，你说你怎么把程咬金程老英雄给鼓捣到敌营去呢？歪有好歹怎么办？那还不说傅先锋程万牛刚刚过去，程铁牛在那怄气呢，跟我们生气。没事，哥哥，程咬金只要答应他准能办得到。正说着，程咬金回来了。程咬金往里一走就喊上了，哎呀，范喇刚儿子，这回你可有命了。哎呀，程老将军，程四叔，老人家你辛苦了。不辛苦不辛苦。药拿来没有？开，没拿来我能回来吗？拿来了啊。哎呀，您受惊了。哎呀，太简单了，到那我跟他一说就拿了。给给给给，哎，过来过来，赵先生，我告诉你怎么用啊，看着没有，这是两包，这包你收起来保存好，这包，这一包里可是两小包，粉的是外服，白的是喝下去， 还得刮骨疗毒，另外用背给他捂上，出三身透汗，这个毒气啊就能出了。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。哎呀，程将军，程王爷，你可真是世外高人。嗯，本来就不矮吗？再说赵大夫按照程咬金说的办法给薛礼治病，一顿饭的功夫，薛礼出了一身的透汗，再摸呀身上不凉了，脸上红润了，又发了两身透汗，薛礼醒过来了。哎呀真是神仙一把抓呀。元帅你觉得怎么样？薛礼睁开眼睛想扶床起来，身体太弱。李治说，元帅不要动，你安心养病。殿下，我是两世为人。元帅你受苦了，你呀现在得休息，这个城中的事儿由我和程老千岁给你啊在这掌舵，已经派罗通进京搬兵求救，不久救兵一到就能解围。薛礼点头。就在这阵外边有人报说苏宝同讨掉阵，李治说高挂免战，城头上多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严加防范，单等援兵解围。简短结束三个月，这三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苏宝同没来叫阵，可是城里头可着急了。怎么三个月援兵未到，一粒粮食也没运进来，没有吃的了，三顿早就讲成两顿，干饭变成稀饭，现在连稀粥都喝不上溜了。军卒将士饿的是前枪贴后枪，第一个程咬金就受不了了，他来到帅堂上找太子李治。殿下呀，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？罗通进京搬兵求救已经三个多月了，怎么还没来呢？罗通不回来没什么，为什么不给送粮食？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这怎么行呢？我老程就受不了了。李治说，程老将军，你急我比你还急呢，难道说罗将军没有回长安？不可能，我们送他出去十来里地呢，他怎么能扎不出去呢？那是为什么呢？现在军中缺粮，军兵走路都打晃，我怎么能不急呢？光急有什么用啊，得想法啊。小王要有办法也不至于跟着挨饿呀。这时旁边惊动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足智多谋的薛显图。千岁啊，您甭着急，缺粮食你就找程将军要。下回接着说。